在地上的时候，耶稣一直讲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哈。可是他的门徒常常听不懂，啊，他们门徒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讲一句什么话，这话甚难，谁能懂呢？哈，那耶稣每次在跟他们讲天国的事、神国的事，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充满了属地的、物质的，哈，所以讲神国的事他听不懂，哈。那，所以后来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只等，我现在还有很多话没有办法告诉他你们，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呢，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时候你们会想起许多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会明白。好，而需要圣灵来进入人的里面呢，人才会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那是一个开窍，一个开启。好，圣灵把天国真实的带进人的里面，使人明白神国的事。所以呢，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呢，耶稣有40天又是跟他们讲什么？讲神国的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可见你知道耶稣在地上他一个最重要就是医治，要让他的百姓明白天国，明白神的国。好，那耶稣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呢，然后最后又告诉他们要等候，直到你们被圣灵充满，那时候你们就明白神的国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已经花了好几堂讲神的国，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更明白神的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你认识神的国，你的生活会何等的不一样。那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第二章44节，1040页，两段圣经1040页。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谢谢。这里呢讲到说列王在位的时候，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一国永不败坏，好，他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可以看见历世历代那个叱咤风云的国，好，那个地跨欧亚非三洲，好，亚历山大帝他所建立的国最后还是灭绝了，地上的国好一段年日以后就灭绝了。可是呢神说他要立一国，这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这就是天国，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在天上，神的国今天就在地上。我们可以再来看，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看神的国在地上，他一直在管理着地上的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我们看第四章24节到37节，24节到37节。
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披天露，低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念，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 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露地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好，谢谢。这个但以理啊、这个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哈，然后别人都没有办法解这个梦。后来，尼布甲尼撒就想起这个但以理呢，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哈，所以他就请但以理来告诉他来解梦。那但以理呢，就告诉他哈，他就但以理一听见这个梦哦，就吓了一跳哈，他就说：“哎呀，王啊，但愿这个梦不要归于你哈。”为什么？因为尼布甲但以理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朋友。你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太奇妙，这一个16岁就被俘虏，你看青少年多么重要。但以理16岁被俘虏到巴比伦王去，到巴比伦这个大帝国里面去，是一个俘虏。可是呢，因为这一个青少年一直的活在神面前，他那样子的敬畏神，不管这个拜偶像的大帝国怎么样的规定，他有他的原则，他一日三次，他要向着打开窗户，他在那为向着他的神祷告。好，那他有他的原则，他就是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但以理他一生，他们被掳哈，犹太人被掳哈，70年哈。那但以理呢，他这70年都在被掳的期间，70年他都在那做宰相。居高位，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得着一个敬畏他的青少年，他就借着这个青少年，在那个被俘虏的这样一个巴比伦拜偶像、很残暴、很贪婪、很淫乱的一个国家里面，神借着这个青少年在那发光。所以但以理呢，他历经八朝君王，他做宰相。那他呢，他的生活以及神在他身上所显出的智慧，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对他没话说。三次尼布甲尼撒王都遵从，怎么说呢？我们只看一点就好，我们看第二章哈，但以理书第二章47节。
王对但以理说：“你今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是的。”
对，好，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哦，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巴比伦帝国是拜很多神的，可是他发现你的神是诚然是真神，而且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好，那这里第四章这个地方呢，他就你但以理就告诉他哈、告诉他说你的这个梦哈、的讲解就是这样哈、就是说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哈、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哈、这样啊，经过7期，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好，他说 神就是要你谦卑，所以但以理就劝这位王说，你真的王啊，你要多多的谦卑哈，而且要行公义，要断绝罪过，怜悯穷人哈，那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那这位王呢，他知道了，可是你知道人啊，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骄傲，尤其做王，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在这个第四章二十八节哈，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听了但以理的话以后，过了十二个月，他就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哈，然后他就忽然间他就说，哎呀，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哈，人又开始骄傲起来了哈，因为你知道那个大巴比伦王宫是非常的豪华的哈，是空前世界上空前雄伟壮丽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巴比伦王朝的这个王宫。那所以他在那个王宫游行的时候，哇，他就越来越得意了，就觉得这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来建起来的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好，那他一开始这样夸口的时候呢，他说这话在王口中还没有说完呢，就有声音从天降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好，吃草如牛，好，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当时这话就临到他的身上。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国，神的国，这个至高者，天国的王，他在地上的国家里掌王权。地上每一个国有他的国王，但是天国的王在这列王之中行走，他在掌权，他常常在巡行。那特别看到那些骄傲的狂妄的王，他会废掉他。那你看哈，在这个地方哈，三十四节哈，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好，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看一个人经过这些以后，经过神的管教以后，他开始称颂神。你看这个巴比伦王要讲这种话，说什么？说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他一定是我的国是存到永远的，我的国是存到万代，对不对？一定是这样讲的。可是当他神把他降卑了以后，他醒悟过来以后，日子满足醒悟过来以后，他就遵从但以理的神，他深知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虽然他是地上大巴比伦帝国的王，但是他知道有一位比他更高的，他需要谦卑，他需要谦卑在这位王面前。那考古学家呢，他们挖掘出来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石碑里面，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石碑中呢，有一段记载跟这个圣经完全符合。他怎么记载呢？他就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王有四年之久没有正常的执行君王的职务，有四年之久没有正常的执行君王的职务，这是在石碑上记载，就是这里的七期，他像野兽一样离开国位，聪明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我们知道神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前两百年，就借着以赛亚预言，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十三章17节到22节，823页，两段圣经，823页，13章17节到22节。
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攻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 为加勒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火鸟住在那里，野山羊也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
好，以赛亚发出这段预言呢，是在主前539年之前200年。那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是灭于马代波斯哈，那是在主前539年被灭的。好，那在这个之前200年呢，神借着以赛亚书发这个预言。当时有谁会相信这种预言呢？因为那个巴比伦大帝国那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帝国呢？它被称为黄金之城，好，它是古代世界的一座奇城，好，那它统治这个空前强大的帝国。那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宫殿呢，是世界上空前宏伟壮丽的建筑物。这个宫殿跟巴比伦城的废墟后来被挖掘出来了。好，那历史家哈斯特拉波他在主前1世纪他就写出来，他说他所见到的巴比伦是一块完全荒芜之地。完全荒芜之地，荒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连那个在沙漠以游牧为生的亚拉伯人哈，也踪迹罕至，就是说也都不太会去那个地方牧羊。好，他说那个地方呢，就是只有旷野的走兽在那个地方。那一直到现在20世纪的今天，巴比伦城仍然没有重建。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那你看神借着以赛亚怎么预言呢？他说巴比伦19节，这个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他说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你看这句话，这个预言，这种预言多么绝对啊，而且多么危险的预言，世世代代必无人居住。那如果19世纪忽然间有人开始挖掘出来，开始重建，那就不应验了，对不对？可是一直到现在，巴比伦没有再被重建起来。21节哈，他说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有没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宫啊，是那么的壮丽豪华啊。可是他说，豺狼在那个宫中呼嚎，野狗在他华美的殿内吼叫。那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以后，200年就马代人就来灭了这个巴比伦啊。所以你会发现，神一直在掌管着这个地上的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多去读历史，你们跟圣经对照，你会发现神的话那么奇妙，他有那么多的预言，都是在那个历史发生之前很早就预言了，而就照着他所说的话应验。谁能够相信这么壮大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谁能打败他呢？而且打败也不会到这种地步嘛，荒凉永无人居住的地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实在要敬畏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基督徒，神的百姓们，我们到底认识多少？在我们里面有醒悟多少？有多少的认定？你真知道这位至高者住在我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正在这个时代在掌权。我们看书二，好早。我从当基督徒以后，就很多基督徒在为这个苏二祷告，苏联祷告，好，就是要他们的铁幕要垮台，好让福音可以传进去。神在这个俄国里面，有一个修道院，好，那这个修道院里面呢，有一个神父，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 他常常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跟神祷告，亲近神。好，那这样的常常在跟神亲近呢，神就常常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告诉这一个人。好，那神在这个神有一次就告诉他说，这个俄国的沙皇要垮台。什么时候告诉他呢？是在俄国沙皇垮台之前70年，垮台之前70年，神就告诉这一个他的仆人说，这个俄国沙皇要垮台，好，共产党呢会来接掌这个国家，共产党会来接掌这个国家，苏俄会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好，然后呢，神也告诉他说，主耶稣告诉他说，可是在我再来之前呢，这个共产的制度呢也会瓦解，铁幕会拆毁，会瓦解。好，我会打开铁幕，让福音传遍全国。那这件事现在应验了，这件事应验了。在我信主刚开始差不多前10年，几乎你虽然会为这个国家祷告，可是几乎用人的理智怎么去推想都不太可能实现。这个铁幕国家，而且这苏联那么强盛的国家，这么无神论的一个大本营，怎么可能让福音传遍这个国家呢？可是这位至高者，他在苏联成为共产国家之前70年就已经先告诉他的仆人，这是有书记载下来的，就告诉他的仆人将来会发生的事，果然一一照着应验了，变为共产国家。然后在最近的年日，你看他也铁幕瓦解了，现在有这么多基督徒都进入这个苏俄里面去传福音，而且他们饥渴着要信主，饥渴着要认识神。我们有新主毕业的弟兄，他去那个地方出差，他们公司派他去那出差，哦，他发现到教堂去啊，那个挤得满满的是人啊，而且很虔诚，非常的虔诚，他们饥渴的要认识神。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说苏联大帝国好像他常常跟美国两个是在对等的个地位似的，可是还有一位高过这一切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掌管这一切。我前些时候听到沙都他讲到说，他前阵子他到澳大利亚，好，到雪梨那个地方去讲道，好，他说他晚上要讲道，他早白天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整天一整个白天，他就在那祷告啊，在那等候神、亲近神、仰望神这样。他说，在他快要离开房间之前一个小时，要去聚会之前一个小时，忽然间他发现天使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呢，那个天使拿着一个球。他说他一看到这个天使，灵里面就知道这个天使就是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天使。他就说请问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啊？天使说，我是神差派我来巡查这个地方的。好，那他说因为这个地方作恶已经达到神的耳中了。那他就说，他就跪下来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再给他们年日，再给他们年日悔改，主啊，不，审判不要那么快就临到。他就一直在那祷告，一直在那祷告。结果后来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那个天使就离开了，那就表示他的祷告蒙应允。好，那天使离开以后，他当天晚上讲道，他说700个人在会场，700个基督徒在会场，他就对他们讲说这件事。哇，全场700个基督徒就在那悔改，好，悔改，为这个国家悔改，好，为这地的百姓所做的罪孽悔改。那后来呢，会后有一位牧师就来告诉他，他说，我知道为什么灭命的天使会来到这个雪梨这个地方。他说，因为我们雪梨这个城市所犯的罪，就是像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一样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他说他们雪梨那个同性恋非常的普遍在那个地方，所以神派那个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天使来到那个地方。 那你知道神要灭一个城市之前都会先派他的使者先去视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我们在圣何塞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很精心祷告，因为旧金山也是同性恋的大本营，我们离旧金山就是这么靠近了，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旧金山来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为这个城市的百姓所犯的罪来悔改。神的眼目都在看，都在看，他不是不审判，他只是一直忍耐宽容，要人悔改。神一直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可是我们需要呼求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不能再随随便便过日子，我们不要说哦，我没有啊，我没有同性恋，但是呢这个城市罪恶滔天，审判就是全部临到，那时候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神，有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神。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虽然旧金山好是这个旧金山洛杉矶都是同性恋这个撒旦教大本营，但是我发现圣灵常常最大做工的也是这两个地方。你看所有那个像阿苏萨街大复兴在洛杉矶开始，像灵恩的聚会让圣灵可以自由运行，大有能力运行的这两个城市常常先开始，洛杉矶旧金山这个地方。所以神实在充满了爱，他一直给人机会，一直给人机会，只是人常常觉得哎，还没有审判嘛，没有啊，挪亚说什么会有洪水来临，没有啊，都没有啊，这太阳那么大啊，挪亚一直去传，一直叫他们要悔改，他们不相信，他们嘲笑挪亚。当日子满足，忽然间门关了，洪水就降下来，审判就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他怎么掌权呢？他一方面他要需要施行公义，他要审判，因为这位神他是恨恶罪恶可是爱罪人的神，他爱罪人，他不要罪人沉沦到地狱去，他一直要他的百姓去跟他们传这个爱的福音，叫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方面我们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一直的呼求神，在怜悯，在施恩，在给我们地上的百姓有年日来悔改，啊，捆绑这一切邪恶的灵，释放人脱离魔鬼的捆绑，仇敌的辖制，来归向神，认识神。那在第四世纪，好，第四世纪呢，神在小亚细亚的修道院呢，神借着一个修道士，有一个修道士，他叫做Telemach， 那这一位修道士呢，他是一个很矮小瘦小的一个修道士。那你知道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呢，好，他们就是常常默想神的话，好，那有一些比较更粗浅一点的修道士哈，他们就是种菜，还有默想神的话。好，那这个 Telemach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修士，好，就是在那个修道院里面种菜啦，哈，然后常常默想神的话，而且他常常进食祷告，好，那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就很少跟人讲话，好，常常就是尽量不跟人讲话，就是一直去亲近这一位神，那所以这一位 Telemach 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呢，神就告诉他说：“我要差你到罗马去。”好，那他就问主说：“主啊，去罗马要做什么？”主也没有跟他讲。好，那可是他就说：“主，是的，我愿意。”哈，那他也并不急着赶快去跟院长讲说：“哦，神要我去罗马。”他没有，他就说：“主啊，那你就带领哈，带领什么时候要去你带领。”那有一天呢，神就感动那个神就跟那个。有一天院长，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就对他说我要差你到请你到这个罗马去跟我送一封信。好，那他就知道是时候了哈，他就说好，他就去了。那他去送完了信以后呢，哈，他送完信以后，那他走在那个街上，忽然间就有一大群的人哦，就这样一直给他涌过来。他走在街上，他就觉得哇，这里的 跟我们修道院的生活是完全两样的生活哈。他们说修道院里那么安静哈，那样子的情景，这里是完全非常的世界的味道的哈。就一大群人就一直给他涌啊，那太挤了，就一直涌，他就被涌进了那个竞技场里面去。好，那那个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呢，就是他就看见，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然后他就看见有两队武士，两队武士穿着很漂亮的那个武士的军服哈，就这样出来了，两队武士出来，那这两队武士呢，就是要互相杀。就是打斗啊，就搏斗对方啊，哈，那你就是要把对方打到死掉为止，哈，那来给国王看，哈，来，这个就是来表达我的武技的高明，哈，然后要杀掉对方呢，来娱乐国王，哈，娱乐国王这样，那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俗。这个 Taylor March 呢，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残忍的事？哈、哦，这么年轻的、长得很好的这些武士，哈、哦，那这样子就是没做什么的，就是你要去杀对方，杀到把他完全杀死掉，血流出来，哈、哦，完全一动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只是为了要让他们这样看起来，这样娱乐他们，效忠国王这样。表达他们想想哦，所以泰勒玛去看了，他就在那喊了、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哦、他就在那叫啊跳，他因为他那个瘦瘦小小，然后穿了一个很宽大的袍子，所以人家以为小丑在那叫，然后他都没有用，所以他又跑到那个观众台那里叫啊跳啊、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停止你们的战斗，又没有用，没有用，他就很迫切，他就下来了，下来就到了那个人家竞技场里面，竞技场里面，他就站在那里，又在叫：“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他就那一直叫，一直叫，一直跳。那人家就以为哇，今天多了一个小丑表演啊，就觉得很好笑啊，在那笑哈、啊、这样。后来呢，他就变得好像因为都没有用，所以他就去站在这两个武士的中间。两个武士要对打的时候，他就去站在他们中间，就停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他就这样喊。结果呢，大家忽然间就停下来，安静下来，就发现，哎，他是说真的哦，这不是小丑啊，哈、哦。然后他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战斗。哦”哈。结果忽然间，看台上就有人就说：“杀掉他，杀掉他！”这样哈，也、哦、把他们的娱乐停止了嘛，杀掉他。然后其中的一个武士就看一下王，那个王的眼皮这样一扎一下。他就杀掉了这个 Telemach， 好，一刀就刺进他的心脏，他心脏的那个血就这样流出来，好，流出来，他倒在地上呢，他继续的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仍然在那喊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你们的战斗。”然后，当他这样，那个血流了那个满地，完全死掉以后。忽然间全场一片安静，忽然间全场一片安静，然后看台上有一些观众，有一个观众就站起来就离开，以后就这里也有观众站起来离开，那一批人也离开，那一批人也离开，整个看台上所有的观众就都离开，整个当他的血液一个那样子跟神亲近，一个过一个与神相交的人的血液流出来是何等的不一样，全场整个会场像死了一样，死了一样，所有欢呼声音全都没了，然后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一群一群一群的，整个看台全部离开了。从此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他们的习惯用人与人的战斗，用人与兽的战斗，就是人丢下去去跟野兽搏斗，好，这种娱乐从此停止，就从此停止了。借着一个与神相交的人，神至高者，他可以差派一个一直跟他生命联合的一个人，顺服他的命令，去把血洒在那个地方，就败坏了一切凶暴的灵，残忍的灵。你看人可以残忍到一个地步，他 看见一定要见到血，没有见到血他们不快乐。所以他们就是要看见这些青年人的血要这样洒在那个地上，哦，他们就高兴。人可以残暴到这种地步，完全被魔鬼所控制，可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样子残忍的习俗维持了几个世纪耶。为什么？我想神一直在找器皿，还没找到这样子跟他联合的器皿，这样子不顾生命不顾一切，而且让神的全能可以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神要寻找这样的器皿，神找到了这个 Telemach， 瘦瘦小小的一个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些禁忌常理，这个残忍的这一种禁忌。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常常在亲近神，是不是懒惰？是不是一定要一直去忙着做很多事才叫做贡献社会？神在孕育一个生命，有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就是愿意卑微的一直与他同行，卑微的与他同住。神在孕育他天上的全能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可以看见整个看台那么残暴的观众，王也在其中，他可以一点不害怕，他也不害怕那些武士的刀，他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停止你们的战斗，神就可以败坏那个凶恶的灵、残暴的灵。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一直在掌权的，可是他的能力的彰显常常借着器皿，需要有器皿在那跟他联合、跟他合作，他在寻找这样的器皿。我们看到西德玛利亚姊妹会，他们一些姊妹们，他们那时候神感动他们说要建一个教堂。好，那时候正是那个西德嘛，哈，德国哈被盟军轰炸，被盟军轰炸，所以百废待兴的时候，大家都很穷，房子很多都破破烂烂，好，大家都没什么钱。就在这时候，就这么，我忘了他们大概二十几个这个姊妹，他们就是把自己奉献，愿意来在那个地方追求神、服侍神，这样。那神就感动他们说要说，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世人太不懂得来敬拜神。世人太不懂得来敬拜这位至高者，这位爱他们的神，所以世人充满了许多的痛苦。那神就给这位院长话语，就是说要他们建一个祷告，建一个教堂。那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几十个姊妹哦住在一起，住在哪？住在那个施宁岳母哈、的父母的家，所以他们父母的家都挤得人满满的，连阁楼啊什么都挤得满满的。所以人想呢，现在最需要建的就是建造一个房子，大一点的房子，也可以继续有人愿意来服侍主，可以住在一起这样。可是神没有，神说要他们第一个要先建教堂。为什么？神说我要你们来敬拜，来敬拜，好，让神来享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爱。只有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多的与神联合，我们才会更被他的爱充满，神才更能够把他的恩典、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神要他们第一个要建造教堂。那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怎么可能有这个地方哈、那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哦，主啊，求你给我们一块地啊，给我们一块地。那看放眼看去都不可能有的，可是他们一直祷告，忽然间就一段时间以后，神就给他们一块地，好，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旁边一块地。那块地是一个林地啊，他们就好高兴啊，赞美神。那接着就是要盖了，盖这个教堂。那他们就去公务局啊，去申请啊，哈、就是要拿那个建筑许可证哈、结果他们去申请的时候呢，那公务局就给他们批下来说呢，这块地是不适合盖房子的哈、而且这块地的土呢是不能够，这块地的那个土质啊，就不适合挖那个排水沟。好，所以不能够盖房子。好， 啊，然后就给他驳回来，驳回以后他们就祷告祷告，再去，他们又跟他讲，你们从这块地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许可证的，那再去，他们这块地是绝对不可能拿到建筑许可证的，就每次都给他们这样。哦，那可是主已经给我们这块地了哈。他说，如果你们这块地愿意换另外一个被轰炸过的在城市里的一块建筑物呢，哈、哦，就可以哈、哦，两个对等的价值可以给你们那个这样。可是他们祷告，神不是要他们拿那个建筑物，神就是要他们在这块地，好，所以他们只好再祷告这样，啊，一直说不准不准不准不批准，可是他们还是一直祷告，好，那有一天呢。好，他们就得着神的话，什么话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对，那一天。他们得着从神得着话，什么话呢？就是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所以呢，那他们有两位 leader 哈，其中有一个院母呢，他说感谢主，今天给了我话，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所以呢，我今天要再去公务局哈，那我相信我在路上就可以遇到一位高级的官员，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拿到这个建筑许可证。然后姊妹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走出去了。他要走到公务局要走45分钟。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忽然间有单车紧急刹车，差点撞到他。然后呢还好没有撞到骑单车的。那结果呢，就忽然间就有一辆车，很高级的车就停在他旁边，好，那里面就有一位就说，愿意载他，好，到城市里去，这样，好，那他就上车了。他上车，他就想，哦，这个车这么高级哦，看到这个开车的这一位，他就里面就忽然间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位要帮助我们的，好，所以他就开始问他，哈，是谁？原来他就是市长，好，市长。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那个搭车要5分钟，开车5分钟的时间，他就告诉他，我们有这个需要啊，这样哈。就市长就说，哦，没有问题，我很愿意帮助你们。他说，结果这一次就不一样，他到了公务局呢，就不再是像以前一样排了很长的长龙呢，最后又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一天不是，那天那个公务局里的主管呢，为着他呢，提早会议结束哈、哦、来见他，因为市长来了。然后呢，就市长就告诉他什么哈，而且市长很热心的，还主动放下自己的事情，很愿意帮他多打几个电话哈、哦、联络。结果那个最后呢，主管就告诉他说，没有问题，我们一定给你建筑许可证。就他当天。回到家，好快乐的回到家的时候，从信箱里面拿出来，就是前一天公务局寄出来的，不准。他说，主啊，你这位执政掌权者已经使这个不准变为准了。那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就是你愿不愿意一直的呼求他。如果神有给我们应许，给我们话，虽然环境看来完全没有希望，你要继续的在那呼求他，相信他。结果呢，他们有了建筑许可证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啊，哈、哦，那你就要开始这个画图，哈、哦，再报上去，哈、哦，就是你要怎么施工啊，哈、哦，你的建筑蓝图啊，要开始呈现。你有建筑许可证，你可以开始建，可是要开始建之前，你要把建筑的蓝图要画好弄上去。结果他们在画好弄上去的时候呢。每一次就是告诉他说，你们这里少少这些，那里少那些啊，你们这个又没不符合规定，这样，所以就一直被驳回，一直被日子就一直拖。可是神一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快一点，好，我要你们建好这个教堂，来让神的国可以那样子的扩展，好，所以我要你们快一点。可是呢，每次去就又被说这里没画好，那里你们又缺少什么，好，那。他们有太多都不符合人家的规定，例如你们的经济来源，哈、哦，你要有钱，你们有拿有多少钱可以来盖这个，哈、哦？结果呢，他们那个要一共是62000元美金，哈、哦，那他们总共只有10块钱， 好，那经济来源呢，他们就说天上的神会供应。好，天上的神，那也就是说天上的神要给你预备61,990块。好，那所以他们太多都不符合规定了，这样哈。那所以只有日子一直拖一直拖，有些姊妹就开始唉声叹气说，哎呀，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只好等啊等啊，这样。就后来主就感动那个负责的那一位姊妹，说主就说，你们要悔改，就说我迫切需要的，可是因为你们不够迫切，因为你们不够迫切，那所以我没有办法成就我的大能的工作。所以这一位负责的姊妹呢，她就跟神悔改，她说，主啊，我对着你的迫切，我却那么悖逆，那么不顺服，那么无所谓，只一直在看环境，我不够迫切的来说，主，既然你迫切要这个堂，要这个教堂，主啊，我也应该迫切的来为这个教堂祷告，要你来成就。好，所以他跟主悔改，悔改了以后呢，那他就再去，好，他真的悔改，然后也带着姊妹们，众姊妹们跟神悔改，就是为着我们的顽梗，好，不顺服，好，就是看环境，而主迫切，我们心都不无所谓，悔改。带着众姊妹们悔改，好，悔改了以后呢，他说他再去，他这次再去公务局的，在那里排队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跟以前的心态不一样，虽然一样站在那个地方，可是他现在心态不一样，他是一个一直在主，我相信，我相信你一定要成就，而且你非得成就不可，那种一种迫切的心态。好，那带着一个悔改的心，而且迫切的灵去，结果呢，他去跟那个负责人谈，那个负责人又说，我跟你讲，你们这不符合啊规定啊，不行啊。他说一跟他讲不行以后，忽然间后面的门就开了一个缝，就出来了一位那个公务局的主管。好，那个最高的主管呢，他就跟那个讲完话要进去的时候，忽然就说，哎，那个姊妹有什么事吗？好，那他就说他就是说，他要不计一切的代价，他们一定要拿到这个开工的这个许可证，这样哈。那后来这个最高主管就叫他进来，好，然后就问他，后来就说，好，既然你们那么迫切的要，那我就成全你们吧，好，这样就成全他们，就给了他们这个许可了，他们就开始可以开工了，就通过了，他们就可以开工了。好，他们开工了，果然照着神所要的，他们把教堂盖起来了，好，教堂盖起来，而且把教堂旁边的房子也盖起来了，而且没有欠一毛钱。那以后呢，主又感动他们要再盖什么楼什么楼的时候呢，他们再去公务局的时候呢，公务局的人就彼此就会看一看，说啊，他们这个你们那个后台老板就是这位至高的神，对不对？哈，好，结果呢，现在公务局就后来就变成流行一句话，就说他们有这样的靠山哦，他们怎么会做错呢？哈，那是最保险不过的了。哈，所以以后他们每次去那个经济来源呢，他们都讲到这位天上的神，每次就一定一概通过，通过。而且公务局里面的办公人员现在都流行这样话说，哦，他们有这样的靠山，怎么会做错呢？是最保险不过的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德国刚战争刚过去，大家都没钱，对不对？可是有一位天上的神是他们的靠山。那这些事呢，给这些姊妹学会一个功课，就是神常常让事情不准，是为了要让他们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如果每次你一祷告去就准，就你就觉得这太容易了，你不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事，是神行的神迹。所以每一次的不准，就是神要让他们的祷告的火更迫切，而且神要让他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那经过这些，他们就发现，他们常常需要在真实里面跟这位又真又活圣洁的神相交。也就是什么事情如果不通过，遇到拦阻，一定是我们当中有人有罪，例如有人有埋怨，有人有不信的恶心，或者有人彼此之间有 有批评论断，彼此之间有嫌隙，所以他们发现他们是在跟一位圣洁的活神相交打交道。可是这位圣洁的活神呢，也是一位灭命的烈火，就是他要灭绝一切的罪恶，也就是在他们当中彼此之间不能有嫌隙、批评论断、不满，或者是发怨言，有一些隐藏的罪，神就借着这些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借着这些来洁净这一群姊妹们，使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同居，对不对？这么一群人，每个家庭背景不一样，要住在一起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经济的支持。好，那很可能，那所有盖这些都是这些他们自己盖的。那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都我做事比较多，你都比较不做？每次都是我挑重的，你都不挑。那彼此可以有很多埋怨的。可是神借着这一切的神慈言的，就是说慈言的批准下来，或者是这些困难，神都是为着要洁净他们。那他们就发现，要祷告要蒙神垂听，很需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就是我们要悔改。所以有些人不明白说，那你就祷告你们的神嘛，就求你们的神给你这些嘛。不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没有顺服他，我们没有圣洁，你祷告神不会垂听的。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圣洁顺服他，而这样子来祷告，你会发现这位荣耀的王至高者就介入我们所关怀的这些事情，他才要神圣的介入，否则他不管，他不是不管，他是要等你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因为他在乎你过于那些事。我自己1989年我第一次要去香港，香港的一个教会请我去那带特会，那因为我第一次要去香港，那他们的邀请呢一方面比较晚，然后开始办手续以后呢，因为他们要我去3个礼拜，他们就说去香港呢3个礼拜是很难签的，好，你要1个礼拜，不能超过2个礼拜。好，结果呢我的签证就一直没下来，那个特会礼拜四就要开始了，礼拜四要开始，礼拜三他们希望我礼拜三到，好，可是礼拜一的时候打电话来说我的签证还是没过，还没下来，这边的旅行社还没下来，而那边的说也都还没这样。那时候我就在那祷告，好，我说主啊，所以那个礼拜一晚上我就召集几个弟兄姊妹，那时候我要带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去，那他们的下来，因为他们只去1个礼拜，所以就比较快下来，我说就一直没下来。那个邀请我去的那一位传道人呢就很急，他非常的急，他说怎么办呢、这些人已经报名了，结果讲员没来怎么办呢、一直很着急。我说你不要急，你要相信这是神的事，神会做的。所以礼拜一晚上我就召集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去的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在那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主的同在那么丰富，而里面很深的平安，知道主会做。礼拜二早上起来，主就给我话说，他会兴起万方的救援来到，他会兴起万方的救援来到。好，那果然我到礼拜二的傍晚吧，我就接到了邻舍的那个就说下来了。结果后来我到了香港以后，那个特会完了以后，有一位姊妹，一位妈妈，她就告诉我，她说这一次这个特会啊，你的签证下来是动到这个中国人在香港当到最高的一个官员，好，就是中国人在香港那个在这些移民局啊，这些那个部，我不知道是不是移民局还是什么部哈、就这种部门当到最高的这个官员。那他是个基督徒，可是他从来不逊人的情面，就是因为你当高官很容易，这个要拜托你这个事那么，所以他就一律都不做，一律什么都不做哈，这样。那可是呢，这一次就是有一位姊妹，就是这一个妈妈，她认识他，她 他就去跟他讲说，有一位传道人要来带特会，好，可是那个证件呢，一直都还没下来，好，你能不能帮忙？好，结果这一位这一个官员呢，这一个最高的这一个官员，他就很愿意帮忙，这是很魄力的一件事，他就下达命令下去，去所有的部门，一部门一部门一部门去找我的资料，去把我的那个签证去找到，找出来，因为不知道进到哪一个部门，所以去一关一关去找出我的资料，通过，马上 fax 过来到台湾。你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底下，凡事只要我们在那相信他，信靠他，他就会兴起我们没有想到的人来做。所以我看到那个西德玛利亚姊妹会的见证，我就想，哇，神动用市长来载他，对不对？我去香港也是神用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官员，主就有办法。我们没有做什么，可是有关他的事神要做。那果然那一次的特会，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那一个教会里面，把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真的是 upside down， 那么保守的一个教会，从来是连开口祷告都不开口祷告的，那一次特会完以后，他们开始赞美敬拜，那么大的改变，很多被圣灵充满。神有他的工作要做，我不是说我做什么，而是神定义要得着一些人，他就要成就这件事，都是照着他的美意成就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只是一个空的器皿，跟随他，就是让他有一个管道可以施行下来而已，不是我们人什么，而我们只是有一个管道，就是什么，借着我们的信靠顺服不放弃的祷告，好让他可以荣耀的介入。那我们有一位姊妹，他说他上次参加我们青青小家的时候，那他就提到说他公司里啊，那个他就刚去一个新的公司上班啊，三个月，他说就要跟很多人接触，所以对他很不容易，然后他每天心情都很不好，那变成每次要去上班就一个害怕，一个很害怕的心，这样又要去面对很多人，就心里常常觉得很害怕，好像在打仗一样，这样很苦，这样哈，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说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没去，你这已经先害怕了哈。我说你应该先说主我不怕哈，主你能够在我的办公室掌权哈。那而且那他说他虽然害怕哈，虽然也觉得很苦，可是他都已经忍耐着在那顺服，他已经很忍耐很顺服这样哈。我说你单单忍耐的顺服还不够，你要赞美哈，你要赞美。那结果这个姊妹都照着做，他说他就开始要上班前，他就开始一直赞美主，我不怕，你与我同去，好，你会在一切事上帮助我，好，他就好好的亲近神，祷告赞美。然后去到那个公司的时候呢，他说他一去到公司，他就先把整个 cubicle 哈走一圈，在那赞美，好，把办公室绕一圈赞美。他就主啊，你祝福这一位同事，主啊，你祝福那一位同事，主啊，你让他心情很好哈，主啊，你祝福他手中要做的事情哈。他就这样 cubicle 走一圈，这样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这样哈。那他说，他那一天这样为他们祝福以后，第二天他去上班，他说发现才一去，有一位是他最怕的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很挑剔哈，很难相处的一个人，远远的看见他呢，就很慈善的跟他打招呼，好，然后他就说，他去到那，他就发现跟每个同事都处得很好，哎呀，每个都对他很有笑脸，好，然后他觉得整个公司的气氛都变了，都不一样了，好，就彼此之间很有爱，然后就是他就发现说，哎呀，赞美那么奇妙，好。那祝福他们那么奇妙，整个公司就变得很融洽，很不一样，不像他以前觉得紧紧张张的这样哈。那然后他说还有一关呢，就是他的经理哈，他就觉得他上班三个月了呢，这个经理哈一直对他都不理不睬这样哈，给他觉得压力很大哈。那然后呢 所以经理这一关他也不知怎么办哈，他就继续的祷告。结果他说那一天呢，主就感动他说，你去跟这个经理讲讲话哈，跟他讲说，我已经来上班三个月了哈，不晓得你能不能给我做个评估哈，就是我在这边做事做的怎么样这样哈，结果他就照着主跟他感动的就去跟这个经理讲哈，那这经理就说，哦好啊，就给他做了评估，就给他做了评估以后，经理就说，嗯，你做得很好哈，你是我这个所雇的新人里面做得最好的哈，这样哈，结果呢，隔天礼拜五要下班之前，那个经理就跟他讲说，诶，我今天要跟我的家人哈，带我的家人出去吃饭，我们邀请你跟我们家人一起吃饭。哇，他好惊讶，就是结果跟经理之间就变得处得非常好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如果你常常唉声叹气、害怕、紧张、焦虑，至高者怎么有办法借着你掌权在那个公司里呢？所以神需要他的百姓，神说每一个他的百姓都像灯台，他说那个灯台是要发光的，是要摆在桌子上发光的，而不是摆在斗底下的。一个灯台一定要照亮周遭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无论在家中，你无论在公司里，你都应该是一个发光的灯台。你说，主啊，我发不出光来啊，我这里不好啊，我那里能力也很差啊，我又很不会跟人相处啊，没关系，你可以带到主面前，把这些告诉主，然后你开始为着主所给你的一切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为着主所量给你的环境感谢赞美，你开始这样，你发现至高者就开始介入你的环境了，介入你的公司，介入你跟家人的相处。你希望你的丈夫改变得比较体贴一点，你希望你的太太改变得比较柔顺一点，你不要一直跟主 complain， 主啊，他实在像母老虎一样啊，主啊，他实在很自私，都不帮我做家事啊，你常常在主面前控告，主不会做事的。你要常常为他感谢，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另一半啊，主啊，谢谢你啊，给我这么好的另一半，你就尽量把他的优点拿出来，一直祷告感谢，主就会一直做。你把你的期许也可以拿来为他的感谢。上个礼拜有一位妈妈，她告诉我，因为我就看到她的孩子嘛哈，啊，我说，哎呀，你的孩子好乖哦哈，她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孩子啊，我以前对他好头痛啊，真是。永远都跟我唱反调的，我对他好头痛啊哈。那他说你知道他怎么改变的吗？他说我就是照着你的录音带讲的，说这个家庭礼拜的时候要为你的孩子一直感谢，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么乖顺的孩子哈，你一直为他感谢哈，他就会变乖了。好，你不要一直为他每次家庭礼拜就祷告，主啊，求你使他变得乖一点，不要总是这么调皮捣蛋哈。好，主啊，求你使他变得比较这个不要忘东忘西的哈。这样，你不要用这样祷告，好，你要为他祷告，用 positive 的来为他祷告。主啊，感谢你，你让他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好，东西都会知道放在哪里。还感谢主，他现在都越来越不会丢东西了哈，主啊，感谢你哈，这个给我一个现在这么听话的孩子，这么可爱，至少你可以祷告可爱。你有时候说，哎，我真是找不出他一点优点啊，可是至少可爱可以祷告吧，对不对？神赐的孩子实在可爱，你越欣赏他，越说他可爱，他就会变得越可爱的。哎，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好，你这样祷告，哎呀，不知不觉他就变得可爱了。他就变得柔顺了，这是神做工的法则，就是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呢。他常常要我们先用他的口气来祷告，跟他的性情来联合来祷告，才有功效。神要我们这样子。那另外呢，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也讲到说，他在公司里，他说他新去一个公司哈，那因为他工作比较多年了。所以他一去这个公司，他算是主管，哈。可是呢，他现在去的这个部门是他全都不会的，所以他当主管，可是他下面的人呢是都比他会， 好，都比他会。所以他这个做主管的呢，本来应该是这个主管叫他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可是呢，反而都是他下面的人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那他做主管很不舒服啊，他说我是主管呢、欸。好，我没叫你做已经够好了，变成是你叫我做，好，你指挥我做，他做什么做什么，他就觉得说，一刚去哈、哦，他心里是很不舒服，而且下面的人哦也会很不服他，对不对？因为你是主管，可是我比你会啊，好，你都不会啊，好，那你说这种主管实在很难当哦，日子实在不好过。这下面的人，尤其在这个 Bay Area， 这个有技术的人、有技巧的人，大部分都蛮骄傲的。好，管你主管，我眼睛就是不把你看在眼里哈、哦。那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容易这样哈、哦。可是呢，他就觉得，那我要更谦卑下来，所以他就不以主管自居。好、哦、啊，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好、哦，即使搬东西，他可以叫他们搬的，他自己来。好、哦，然后呢，他下面的人呢，就是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他就好，他就去做。他就把自己谦卑下来，他就是每一天要上班前好好的亲近主，然后主你要与我同去，他就是认定说，主啊，我一天有八小时在办公室，所以这个八小时已经占据我一天里面最大部分的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一定要住在你的同在里，我要你与我同去，我要在公司里面呢，就像是我的训练学校一样。所以他去到公司，他就把这个公司当作神给他的训练学校，神训练他的学校，所以他就在那里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爱。虽然他是主管，他就学习这样去对待他下面的。结果一段时日过了以后，他发现，下面的那些人对他就开始变得有笑容了，态度整个就不一样，以前那个傲慢呐、骄傲的态度整个都改变了。他就觉得整个公司变得很融洽啊，他就发现他们的表情、态度、口气都不一样了。至高者借着神的百姓在地上掌权，有时候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掌权，借着我们有羔羊的形象在那掌权。我们今天唱真神羔羊，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以狮子的身份来到地上，他是用羔羊的身份来到地上，以至于他败坏了仇敌一切的骄傲，败坏魔鬼一切骄傲的毒气。那些骄傲毒气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可是这位真神羔羊来赢得我们，让我们开始厌恶骄傲。我们以前以骄傲为荣为夸，我以前就是这样，觉得有些人有一点傲气还蛮好的，我就喜欢崇拜一些有傲气的。可当我越追求主，我就知道这是神最憎恶的，所以我憎恶我里面一切的骄傲。我们就会厌恶一切骄傲的举动，一切骄傲的态度，一切骄傲的口气。也许我们不小心忽然间又有那种出来了，可是我们会马上警觉到，主啊，我需要你羔羊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当我们越是像羔羊的时候，神就越能够借着我们掌权在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你要神的国大大降临在你的身上，而且借着你彰显在你所站的每一个地方吗？很需要，就是更谦卑下来，更住在他的同在里，更小心的顺服他，还有更多的来呼求祷告。至高者掌权在这个地上，他一直在掌权的，可是他一直在寻找哪些人耳朵听得见他的声音，哪些人那个向着他是绝对的顺服，哪些人是不要命的，就是主，我永远只效忠你，我叫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做的。神要得着这样的人，神的国要借着我们大大的彰显。我就想到神跟我们讲，我们教会也在建堂，当我们为我们的堂祷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看见我们人数已经做到后面了，如果再一些人来几乎就做不下去了，可是我们的心迫不迫切，也许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对着神家需要一个堂不够迫切，所以神一直还不赐下、当我们在为建堂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话说，我们若蒙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就将这地赐给我们，所以神要先建造我们里面的堂， 不是只是有少数人得耶和华的喜悦，加勒约书亚实在蒙耶和华的喜悦，摩西也蒙耶和华喜悦，可是一大堆人都不蒙耶和华喜悦，所以加勒约书亚只好陪着他们在旷野绕。所以耶路撒冷是整个一起的，今天我们是互为肢体。有些人已经一直在讨耶和华的喜悦，一直在往前去，可是是不是还有一些人无所谓，我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全生活就是在讨他的喜悦，讨他的喜悦，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的需要为我的需要，来讨他的喜悦，那主就要快快把堂赐给我们。那我们在建堂之前，我们现在很需要一个，先有一个可以租的地方，好，就是建堂我之前我们需要先有一个租的地方，我们好不好为这个祷告，好，求主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以先租的一个场地，因为现在已经真的是快坐不下，一个场地让我们可以先租，好，那神，因为那个建堂也是需要这个 permit， 需要过程，需要整修，需要时间，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先有一个租的地方。那不是只是建堂委员会的那几个弟兄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肢体的事，我们每一个肢体在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祷告，好，那主有什么我可以摆上的，好，而且关怀，好，那主就会快快的做成，至高者就会介入这件事，其实都是他在等我们的，等我们全生活来讨他的喜悦。而且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怕，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不管你有多大天大的事好像要压着你，你不要怕，你要先站住，赞美神，赞美神，相信他，至高者才会把他的能力临到你所关心的那件事。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3首。我们唱完以后，我们也来为这个祷告哈。我们感谢主，就是印尼哈，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请那个印尼福，就是印尼111意象哈，就是一位牧师，他神给他一个意象，在印尼每一个世代，在每一个乡村，他要建立一间教会。好，那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好，所以他们是非常排斥基督教的。好，可是呢，他们上次来，好，我们弟兄姊妹有奉献，也有美国的一些肢体为他们的奉献，所以呢，他们筹到了$150,000，他们回去盖了神学院。好，那他说当地的政府非常不情愿的发这个建筑使用执照给神学院，但是经过许多的祷告，神为泗水神学院开门，买到了一栋3个单元的新办公大楼。好，现在已经那个装潢设备哈，目前他说可以容纳70名的学生的宿舍、教室、厨房、餐厅等哈，感谢主，借着这个可以更多的工人在那个地方被训练起来，在印尼的2个大城接受装备，这是他们的那个神学院哈，感谢主，神实在是使无变有的神，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当地政府那么排斥基督教的。可是神可以让他们建筑执照发下来，已经盖好了。好，我们来感谢这位神。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213首。你是至高者主，你是神受高者。我们唱完以后，我们来为这一切感谢，为印尼他们这个国家祷告，好，为这个计划啊111计划来感谢来祷告。另外，我们也要为 Bay Area 这个地方祷告，求主在施恩怜悯，让他的审判不要临到，让百姓真实的悔改归向他。好，我们也为着我们不够活在他的面前，好，以至于至高者没有办法借着我们掌权在这个地上，我们向他悔改。我们愿意再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求主借着我们在地上为他执掌王权。我们一起来唱。